毕加索的反义词，在古老的博洛尼亚美术学院里学习，莫兰迪自然有着非常传统的学院美术训练。然而，他不满足于学院的创作传统，他想尝试更多。他自学了伦勃朗的石刻铜版画技巧，但更愿意跟踪最新的艺术风潮。成长于20世纪初的他，不可能无视现代艺术的横空出世。莫兰迪进入美术学院的时间，正是毕加索创造《亚维农的少女》的那一年，1907年。因此，莫兰迪深深地喜欢上了塞尚，后来也学习并尝试了立体主义艺术的探索。他甚至还受到过野兽派画家安德烈·德兰的影响。这确实有点怪，毕竟野兽派是以浓烈鲜艳的饱和色著称，而莫兰迪后来则是把颜色的饱和度降到了最低，走向了与野兽派完全相反的道路。我想，可能正是因为他曾经接近过野兽派，对色彩进行过深入的思考，才有了他自己独到的色彩理解和实践。所以，好的学习并不是复制，而是理解并超越。当时，各种现代风格的艺术风起云涌。1917年，卡洛卡拉和契里科组成形而上画派，特点是把真实与非真实犹如缠绵的梦境融合在一起，正如他的名字形而上画派，追求一种哲学化的思考。他们受到叔本华、尼采以及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，开启了对直觉、幻觉、潜意识的视觉呈现，也因此也开了超现实主义的先河。莫兰迪加入了他们，我们在莫兰迪的早期作品中能看到非常类似契里科的形而上画作，但是并不多，因为不久以后莫兰迪也不再形而上了，他离开了现代艺术的时髦形式，离开了先锋艺术的奇奇怪怪，回到了静物具象。但他并没有回归保守的学院艺术，而是在冥冥之中接过了塞尚静物画的衣钵，开始了大半生的探索。如果给莫兰迪找一个反义词的话，那应该是毕加索。两个人的绘画风格和人生际遇几乎完全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，一个是立体主义的创始人之一，极尽标新立异，浮夸喧嚣，天马行空，玩弄名利场于股掌，艺术风格一变再变，一生都是故事的纵欲戏，顽童毕加索。另一个却是兼具古典与现代，极尽低调含蓄，无欲无求，探求艺术真谛于道士，一辈子只画瓶瓶罐罐，人生平淡无奇的禁欲戏老僧莫兰迪。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画家，追根溯源却都来自塞尚。写到这里，不得不再次感慨塞尚的伟大，他一个人开启了大半的现代艺术，受他影响的流派或者大家太多了。沿着塞尚开启的现代之路，后世艺术家完全可以走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支线，而且也都到达了各自的彼岸。